大约过了四天，中午时分，杨在水塘边喝水，我在埋头煮咖啡，没提防来了个不速之客，他的马蹄踏在草上，听不到响声，看服装就知道身份。他的打扮不像堪萨斯市的侦探，不法罗比尔，也不像城里捕狗的巴顿鲁热。看他的下巴和眼睛，他不是干武打这一行的，所以我断定只是个暗探。他问：“你在放羊？”我答道：“嗯。”你明摆着是个好眼力的人，难道我还敢说我在翻新旧铜器，或者给自行车飞轮上油吗？他说：“听你讲话，看你的模样，你都不像个放羊的人。”我说：“听你讲话，看你的模样，倒是都可以知道你是什么人。”接着他问我是给谁干活，我只给他看小山下2英里外的奇迹托木厂，他这才告诉我他是副警长。这位暗探说，有个叫布莱克比尔的家伙抢了火车逃到这一带，我们追他一直追过了圣安东尼奥。你见没见过，或者听没听说过这个月附近有陌生人来？我说，有，倒是有一个，听说在弗里奥和卢米斯的农场上，墨西哥人的驻地。副警长又问，听说了他一些什么？我答道，听说剩下才三天。他接着问，你替他放羊的这人什么模样啊？这地方是不是仍归乔治雷米所有？他在这儿养了10年羊，就是没养出个名堂来。我对他说，老头把羊卖了，往西去了。一个月前，另一个人想养羊，买了他的。这人是什么模样呢？副警长又问。我答道，他嘛，是个荷兰人，又大又胖，络腮胡，蓝眼睛。我看松鼠要是跑到了地上，他就分不清他和羊了。也许乔治老头这笔买卖捞了他一大把。副警长又唠了些不着边际的情况，还把我烧的饭吃了2/3，这才骑着马走了。当天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奥格登，说他们像章鱼，把触角全部张开了，要捉拿布莱克比尔。然后我把副警长的问话，我对副警长怎么谈的他的情况，以及副警长对这件事后来说了些什么，向他和盘托了出来。奥格登说，哼，得了，布莱克比尔闯了祸，我们别引火烧身，我们还有自己的事儿。把橱里的威士忌拿出来，我们为他平安无事干一杯。如果他说着咯咯一笑，如果你不嫌弃他是抢劫火车的罪犯的话。我说，只要是朋友的朋友，我就为他干杯。我相信布莱克比尔是这种人，所以为了布莱克干杯，祝他平安无事。我们俩喝下了酒。过了2星期，该剪羊毛了，得把羊赶回来，让许多墨西哥邋遢鬼拿着剪刀剪毛。所以在他们来的前一天下午，我在山坡上把羊赶到一起，穿过山谷，沿弯弯曲曲的小河赶回来，关进羊栏，让他们安安稳稳睡觉。离开羊栏后，我走进屋，看到亨利·奥格登在小床上睡着了。我猜他或者是因为贪睡，或者是因为撑不开眼皮，或者是得了养羊人的特种病才睡了。他的背心敞开着，嘴大张着，鼾声如雷。我看着他，心里好不奇怪，在想，乖乖，睡得像死猪，连嘴也不闭，不怕风往嘴里灌呢。男人倒霉就倒在睡着了，睡着以后，他再聪明，再有力气，有实力，有勇气，有影响，有家庭背景，又能 有何作为呢？他的冤家要把他怎样就怎样，他的朋友更不用说，他本人已人事不知，只顾做他的美梦。女人睡着以后不同，无论他的睡态如何，你不会在这时候害他。我没管他，喝了杯威士忌，还替奥格登来了一杯，趁他睡着时动手找起东西来，要好好的享受享受。他桌上放着些五花八门的书，有介绍日本的，有介绍排水知识的，有介绍医学知识的，另外放着些烟叶，正中我的下怀。我抽了几口，只听见亨利·奥格登仍然在呼呼地打着鼾。无意中我往窗外一看，本来呀是看看剪毛棚，剪毛棚边有条小路，这条小路连着另一条小路，另一条小路呢通向条小河。我看到五个人骑着马往房子这边走来，马鞍上全横着枪，其中一个是与我在帐篷里谈过话的副警长。他们过来后摆开了阵势，端着枪，个个警惕起来。我睁大眼一瞧，认出了这对护法骑兵的首领。我招呼道，先生们，你们好，下马歇一歇吧。为首的催马上前，举起枪，把枪口对准我，想打我露出窗口的哪一部分，就可以打中哪部分。两只手放着别动，我们先谈谈，把话说个明白。他说，我说，你放心吧，我不聋也不哑，你问我什么我回答什么。他说，我们在追捕布莱克比尔，五月这家伙在卡迪号车上抢了15000元，现在每个牧场每个人都得检查。你叫什么名字，在这场上干什么？我答道，队长，我干的活是珀西瓦尔·圣克莱尔，名叫放羊。今天我把牛，哎呀，说错了，是把羊关在这儿了。明天搜查的人要来给羊理发，我想是用剪刀剪。这牧场的老板在什么地方？为首的又问我。我说，队长，你别急，要是抓到了你刚才讲的这坏家伙，难道不赏钱吗？队长答道，赏金是1000，但得抓住他，还得认准确实是他。可是报告消息的没听说有赏。我懒洋洋的抬头望了望万里无云的蓝天，说，哎呀，看来明天不下雨，后天就会下呀。看我是这个态度，他声色俱厉地说，如果你知道布莱克比尔这家伙在哪里，有什么习性或者藏身的手段不说出来，那你也有罪。我慢声吞气地答道，这个嘛，我听见个骑马的剑客说，一个墨西哥人在纽斯河皮德金的商店告诉一个叫杰克的牛仔，他听说半个月前一个放羊人的表亲在马塔莫拉斯看到了布莱克比尔。队长仔细打量我一番，才打定主意做笔交易。他说，想要我怎么办就说吧，你这家伙真是守口如瓶，如果你真让我们抓住了布莱克比尔，我自己掏腰包，我们大家掏腰包，给你100块，你本来是什么也捞不着的，现在你看行吗？
马上兑现吗？我问。
队长与几个手下人商量了一阵，大家把口袋里的钱掏了个精光，结果总共凑得102元3角，另外还有上等烟叶值30元。我说，队长，你再过来些，我说给你听。他于是走到了我跟前。我说，我穷得很，
是世界上的一条可怜虫。一个月里辛辛苦苦，我只能挣到12元，得守着一大群牲口，不让他们跑散了。而这些家伙别的事儿都不想，就想四处乱跑。我觉得自己是块上等料，偏偏做这下等事儿。原来以为羊就是羊排的人，却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在世上没地位，就得怪壮志未酬。还有就是从斯克兰顿到辛辛那提一路上那些人酿的酒，什么杜松子酒了，法国苦艾酒了，数不胜数。如果万一你也经过这一带地方，千万要去试啊。可是话说回来，我这人从没背叛过朋友，他们有钱的时候我总是守着他们。如果我遇上了倒霉事儿，我绝不抛弃他们。我接着往下说道，但这一次不同啊，其实谈不上朋友不朋友，一个月12元，那只够点头之交啊。叫我吃黑豆和玉米窝窝，也不是什么朋友情分。我是个穷苦人呐，在特克萨卡纳还有个母亲，父亲已去世了。你们要找布莱克比尔到这屋子来，他躺在你们右边那间房子的小床上睡着了。我听他说话就知道，他就是你们要抓的人。我又解释说，我和他原来只有几分交情，而我现在呢又不比从前，要不然你就是白做金山银山在这里，也别想叫我出卖他。就怪每星期豆子有一半生了虫，帐篷里柴又不够烧。我说各位要是进去，一定一定要多加小心呐。有时候他脾气躁，你们想想他进来干了什么事儿，如果猛不防来了人抓他，他还有什么手段使不出来呢？听我说完，几个人都下了马，把马系上，子弹推上膛，器械拿在手，蹑手蹑脚摸进了屋。我不怀好意的跟着就等看热闹。领头的把奥格登摇醒起来，他一跃而起，另两个等着领赏的忙过来一起抓住了他。奥格登尽管个子小，却有能耐，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也与他们干开了。你们这是干什么？他被打翻在地后叫着。
就抓你布莱克比尔先生，没别的。
队长答道，这是胡闹。奥格登火气更旺了，说，
警官说胡闹的是你，卡蒂号车并没什么事儿跟你过不去，到火车上乱来的人则由法律收拾他。
警官骑在亨利·奥格登的肚皮上，把他的口袋先细细搜查了一遍。你这么干要吃苦头，我可以证明我的身份。奥格登说，身上冒出了汗珠。
哼，我也可以。
队长从奥格登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把艾斯平纳斯市第二国民银行的新钞票，然后说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难道不看这一把票子，还看你自己印的什么名片不成吗？起来跟我们走。好，认罪吧。
亨利·奥格登站起身，系好领带。他们搜出了钱以后，他什么也不再说。
想得倒美呀。
警长说，
溜到这地方，埋下一个难得有人来的小牧场，躲藏得这么巧妙，我算是头一回见。
一名警察到剪毛棚里把另一个放羊的人找了来，这是个墨西哥人，叫约翰·萨利斯。他给奥格登备好鞍，几名警察都上了马， 团团围住奥格登，手里端着枪，准备把他押往城里。临走前，奥格登把牧场托付给了约翰·萨利斯，交代他怎样剪羊毛，在什么地方放羊吃青草，好像是有把握过几天就能回来。几小时后，原来在奇基托牧场放羊的那个珀西瓦尔·圣克莱尔把109元连工资带昧心钱揣到口袋里，骑着牧场的另一匹马往南去了。脸红扑扑的人没再往下说，张大耳听着，远处矮山中传来了汽笛声，是列货车开来了。他身边无精打采的胖子哼哼鼻子，慢慢的鄙夷地摇摇他的大脑袋。斯莱比，怎么了？有了不高兴的事儿？另一个问道。
那都没有。
无精打采的人又哼哼鼻子。
只是你讲的事儿我听不顺耳。你我前前后后已是15年的朋友。以往我不知道你有，也没听人说过你出卖过谁，帮警察抓人的事儿。可是现在呢，你喝了人家的酒，跟人家打了牌，又向警察告发他，就为那几个钱，我看你是变了。
脸红扑扑的人说，后来我听说有位律师为他据理力争，又找到其他证据，这位亨利·奥格登已证实无罪，他并没在吃苦，他给过我好处，我并不愿跟他过不去呀。
那他口袋里的钱是怎么回事呢？
各有所长的结局。春天，像一身杂志的编辑维斯特布鲁克飞来一个媚眼儿，使他乱了方寸。他照例在百老汇一家大饭店吃过中饭后，本要回办公室，走着走着抵不住春姑娘的引诱，脚变得不由自主，这就是说他往东走进了26大街，穿过春日里车水马龙的五马路，又在生机盎然的麦迪逊广场的行人道上溜达。这块空气清新的小天地的景色很可比作一首田园诗，其主色是绿色，无论植物的颜色或者人工装饰的颜色，主要都是这个色。人行道间新冒出的草呈铜绿色，绿得不祥，使人想起那些夏秋时节来这里的无家可归的人。不知为什么，树上的嫩芽会使人想起吃4毛钱一餐的饭时那道鱼上撒的东西。头上的天空是发暗的蓝绿色，眼前唯一绿的自然真实的是那些新油漆过的长凳，其色调介于腌黄瓜与隔年买的很快发黑的雨衣之间。然而在纽约生纽约长的编辑维斯特布鲁克看来，这里的景色美不胜收。